好，那听暖大哥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正式开始啊。那在直播之前呢，先跟各位报告，我们最近哈、啊，台湾的治安可以讲说是越来越差。好，各位可以看到，好、啊，这个社会新闻啊，占据了这个新闻媒体的重要版面哈、啊，或者是说呢，新闻报道时段的重要的一个时段呢，都是在这些所谓的社会新闻上面哈、啊，显示治安情况是每况愈下了哈。啊那我们看到另外呢就是说金融诈骗案件也层出不穷、哦、那今天我又接到一些朋友通知啊、哦、说我们有新的金融诈骗、啊、是用我的名字、哦、在准备引诱、哦、无辜的受害民众，他的手法是说啊、哦、只要你啊、哦、连接到某个 LINE 的账号、哦、你就可以呢得到一本我先前所写的书叫钱要投资、哦、用这本书呢来诈骗我们无辜的受害民众、哦、所以各位千万不要受到这样子的讯息的诈骗、哦、比如说他用简讯啊或者说用各种方式、哦、传送给你、哦、说你连接到这个 LINE 的账号上、哦、你就可以获得一本我的书、哦、这个完全是一个金融诈骗的手法、哦、我这边先跟各位说明、哦、那针对这些层出不穷的金融诈骗、哦用我的名字或者用我的助理的名字，其实我个人也非常的困扰、哦、那也向警方备案、哦、但是呢基本上要抓到他们也是非常困难、哦、各位也都知道、哦、现在目前台湾的现况就是如此。好，那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报告的题目、啊、叫做美股这个礼拜、哦、会进入到一个关键的转折、哦、同时呢台股会不会迎来选后的行情、哦、那大家可以看到、哦选举结果出炉、哦我们看到今天台股呢加权指数是大跌哦，这个200多点、哦、不过贵买指数是收涨、哦、所以资金呢某种情况它去护中小型股票、哦、但大型权值股像台积电啊联发科啦、啊哦、今天同步重挫、哦、所以使得呢大盘指数呢今天是直接大跌了200多点收盘了、哦、盘中曾经试图要拉抬、哦、但是、无功而返、哦、显示这个卖压非常的沉重、哦、另外呢台币今天也重贬了一角、哦、重新又贬破了这个31块好，那上个礼拜升破30啊，升破31，好，那今天呢又重新回到31的价位，好，那这当然跟在上周末好出炉的选举结果不无关系，不过我觉得台股今天的下跌其实呢是错综复杂了，除了这个选举结果之外，好，另外呢就是国际情势上也多有变化，好，包括美股这个礼拜非常有可能呢、啊，好，走到关键的转折，好，这个在技术面上我等一下会跟各位报告，另外呢在中国大陆的情势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也有一些这个有关疫情的消息哈，这种所谓的抗疫的情况出来了哈，而且呢似乎呢这个各地抗疫有串联的状况，那这个当然也不利于台股了哈，所以种种的因素我觉得今天台股的下跌不单单只有台湾选举的因素而已哈，而是一些比较错综复杂的因素。那谈到了这次的选举啊，基本上它是一个地方选举，虽然是县市长也是相当重要的这个地方选举啊，但是呢究竟不是不能比这个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了，所以我觉得真正对台股长期行情有影响是总统选举而非是地方的选举，所以地方选举啊，如果是造成今天台股下跌的因素啊，那可能这个因素它只有短期的效应，它不会是一个长期的效应，因为毕竟影响到股市像财政部啦，像经济部啦，像金管会啦，那这些重要的部会都属于中央啊在管辖的范围，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我认为其实对股市的影响哈其实是有限的哈。那当然今天台股的下跌不外乎一些情绪啊，或者说呢国际因素的错综复杂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从这个美股先来跟各位来分析起。另外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哦，如果呢台湾的这次选举啊，它只是短期的对股市的一个干扰因素，那是选后的行情到底会怎么发展哈，也是今天我们要直播跟各位报告的主轴了哈。那记得我们先前几次直播就有跟各位来谈到，就是说美股我们最主要看的四大指数，其中我觉得最具代表性而且呢最具影响性的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哈。那这个指数啊其实已经站上了50日均线，我们今天帮各位准备图表的第一张各位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指数已经是稳稳的站在50日均线之上，而且继续往这个高点挺进啊，而且呢在上周啊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突破4000点大关，那4000点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关卡哦，同时呢 突破4000点哈，它就有机会站回200日均线。还记得前几日直播有跟各位报告说呢，美股真正啊这个要有再一波的多头行情推升呢，其实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观察点位呢，就是站上4000点之后呢，进一步站上了200日均线，而且呢是站稳200日均线，站上不够还要站稳。所谓站稳是什么呢？就突破200日均线之后呢，它不跌破200日均线，我们一般叫做站稳200日均线。如果它突破隔天，或是说呢隔两日它跌破了200日均线，那就叫不叫做站稳所以不但要站上200日均线，而且要站稳200日均线，就会是美股人们进一步的挺进一波多头行情的主要关键，而挑战前坡的一个高点。各位看到我现在圈起来这个地方就是前坡的高点那这个前坡的高点能不能挑战呢？就看我刚刚所讲这个关键因素了那至于说标准普尔500指数现在目前各天期的均线位置我帮各位抓到这个上周五最新的指数收盘当时的一个均线的位置，比如说五日均线在3994点，20日均线在3901点，50日均线呢在3792点，100日均线在3917点。那这些均线呢现在目前都在 K 线之下也就是说呢5日20日50日100日是全部都站上的一个情况了那唯独就是200日均线没有站上大家看到200日均线的位置呢在4056点。好，那4056点其实以这个上周五标普收盘的点位来看，仅仅只差一步之遥了，也就是说标普只要再涨个1%多一点就可以站上了这个200日均线所以呢这 1% 到 2% 的一根红 K 棒会是非常关键的当然突破之后呢能不能继续这个以往上攻坚的红 K 棒或者说呢至少它是一个 红 K 这样夹杂的一个盘整态势呢维持住站上200日均线就是后面你们要持续观察。那所以第一步先是突破突破之后呢再看它能不能稳住。好，那200日均线各位看到事实上已经差不太多了。那今年以来这个200日均线就是压制这个美股主要的一条均线。那可以看到标普每一次弹到200日均线就无功而返就出现破底的一个走势。那这一次呢又来到一个相对的关卡边缘了。所以为什么要讲说这个礼拜在感恩节过后标普呢会不会突破200日均线并而进而进一步的站稳200日均线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为什么讲说一个关键转折在这边，如果它站不稳它当然就有机会往下测这个50日均线的3800点这个位置。如果跌破50日均线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了，美股有可能又重演前几次攻到200日均线无功而返再破底一个走势所以现在目前就是一个多空非常重要的摊牌的一个状况，也就两军对峙到最后到最后要决战了就是现在目前美股可能是一个多空非常重要摊牌要决战的一个时间点了好，那台股现在夹杂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又碰到了这个复杂的台湾内部跟国际的情势，当然这个就让行情变得比较难判断好，那我们来看到美股的十月份的表现是相当好各位可以看到美股整个十月份是涨了 8% 了那涨 8% 我记得我跟各位统计过整个十月呢标准普尔500指数以天数来讲每天的表现来讲上涨是9天下跌是12天。那我们一般来讲我会习惯跟比较喜欢呢用 1% 以下到 1% 到 2% 跟 2% 以上去做每天行情变动的分析。2% 以上的涨跌呢一般我视之为是剧烈的变动。好，那 1% 到 2% 的涨跌呢我视之为是一个温和的变动。那 1% 以下的涨跟跌呢我视之为是一个小幅的变动，比较不具参考性的变动，比较是 random walk。什么叫 random walk？ 各位应该知道这个叫随机漫步。也就是股票市场往往它会出现这种随机漫步，它并没有这个方向性，它会进行一个盘整的格局，这个叫 random walk。那 1% 以下的涨跌我比较会倾向视之为是 random walk。 那当然绝对的涨跌天数也不能差太多了，太悬殊了也不对那如果说呢不是非常悬殊的一个状况的话，一般我们会视之为 random wal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十月的情况十月呢各位看到上涨 1% 以下这个 random walk 的情况呢只有没有一个交易日是这样子。换言之呢就是整个十月只要上涨就是比较 温和的变动，不然就是一个剧烈的变动。大家看到1到 2% 的上涨有3个交易日， 2% 以上呢大涨的有6个交易日，怪不得整个10月行情气势如虹嘛，因为都是 2% 以上的大涨，甚至有一天大涨的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天大涨的这个幅度呢是达到了 2.8%、哦、将近 3% 的一个大涨、哦哦、所以在10月份呢、哦、这个上涨其实涨势都是非常凌厉的，都是超过 2% 的一个大涨。那下跌呢，事实上它就是比较 random walk 的一个下跌，你各位看到小于 1% 下跌是9个交易日， 1% 到 2% 的下跌呢只有一天、哦、就是温和下跌只有一天，大于 2% 下跌是两天，是不成对比、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定位10月是一个多头反攻月份、哦、主要原因在从这样的一个分析起。那整个11月、哦、这个礼拜会收月线、哦、那看到11月呢涨幅是 5.1%， 其实比10月份的涨幅呢稍微落后、哦、但很难讲、哦、会不会突破10月的涨幅，因为后面还有几个交易日的时间。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11月标普 daily return 的情况、哦、那总共现在目前有21个交易日、哦、上涨10天下跌11天，所以 多空之间的涨跌天数差不多、哦、就涨跌天数来讲各分平分秋色了。那如果我们就幅度来看，小于 1% 的这个 random walk 的上涨是6天，那 1% 到 2% 呢是2天，大于 2% 呢是2天，那下跌呢小于 1% 是8天，所以这两个这一个我们就不看了，因为它这个6天8天差不太多，就比较属于一个随机的情况，我们就不看。那至于说 1% 到 2% 的温和下跌上涨呢，大致上也打平手，差不多也是这个一天两天的情况。那至于说呢大涨大波动也是打平手，两个这个交易日都一样。那为什么11月标普啊会出现了一个 5% 多的大涨，那不都打平手吗？怎么会 5% 多大涨？答案跟您解读啊，就是这一天各位可以看到两年多来一个最大的单日上涨的行情，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 5% 多的一个单日上涨行情， 5.54 好 5.54 这么大的一个单日上涨的行情哦、还记得吗？那就是所谓的大奇迹日、哦、就是说这个11月10号了、哦、这个美国的11月10号、哦、美国的劳动部的劳工统计局发布了这个最新的 CPI 数字呢、哦、这个 7.7、哦、大幅好于预期的情况之下呢，使得当天呢、啊、标普居然出现了两年多来的最大的单日涨幅，一涨涨了 5.54%， 这个对在美股的这个历史上来讲也都是非常少见的这么大的一个涨势。所以等于说11月就涨这一天了，其他的多空是打平手。那这一天呢就是因为通膨的因素，所以呢美股现在呢成也通膨败也通膨，而这个礼拜很关键哦，12月1号会公布出来最新的消费者支出的物价指数 PC、哦、这个指数的重要性不亚于 CPI 哦，也就是说它会被变成是这个礼拜市场多空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12月1号。另外这个礼拜呢标准这个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哦、也会出来有这个公开的谈话、哦、所以他也会被视为是在、哦、这个12月升息前、哦、这个联准会主席的一个公开的表态，很重要的一次谈话，以及呢在12月升息前呢大家会认为说呢这个 PC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数字。所以这礼拜呢我认为会影响美股两大关键因素，一个是鲍尔的公开谈话，一个是12月1号要公布出来的 PC。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11 月基本上多空是打平手，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一天 5.54% 的涨幅把它去掉的话，基本上多空是打平手，就靠这一天了。所以进入到12月的行情很难讲，因为靠一天拉抬的行情啊，它其实不能是持久的行情了。那另外我们来看到就是说在整个美股的一个 VIX 的波动度的一个情况啊，它其实也来到了今年相对的低点，这是今年 VIX 的走势的情况，大家看到来到20左右都是相对的，每一波都是一个相对的低点，而相对的低点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后面股市是有一个波段下跌的哦，也就是它来到低点之后它后面就是要上涨，除非它 进一步的往下掉，这个可能性不高，不然就是在20以下钝化、哦、那各位可以看到今年以来确实有几度在20以下稍微钝化一下，但是呢钝化久了它还是要往上升，也就是说经过10月以来美股的大涨、哦、其实呢涨势已经看起来有到末端的一个状况、哦、我们从 VIX 指标反向来看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以 K 线形态表现的 VIX、哦、这个 VIX 是来到了前波低点的位置，那前波低点在这边稍微有钝化几天之后呢，它还是要往上走，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地方稍微钝化几天之后呢，它也可能还继续往上走，我觉得一直在这边钝化的几率不大，因为毕竟今年的行情不是2020年或者2019年甚或2021年，那几年美股的 VIX 是长期在 20以下钝化的，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大多头行情，大牛市行情。那我们今年的情况不是这样，我们今年是一个熊市行情，是一个空头市场行情。虽然说十月以来全球股市或多或少都有不错的一个反弹，但是呢，基本上你说现在目前已经摆脱熊市了，你可能还太过乐观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去假设说它会像是过去三年在20以下长期钝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 VIX 对照这个标准普尔500指数，每这是今年以来的这个走势各位看到，每当这个 VIX 掉到低点，标普呢这个基本上它掉到低点，基本上标普呢就是要由高点往下掉了。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明显。那这一次会不会同样的状况我们就拭目以待。好，那另外呢，就是在美债的殖利率的部分，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观察重点。美债殖利率现在目前也来到一个大颈线。那今年 的高点是 4.25， 现在目前的位置呢，在上周五呢是 3.3 差不多是在 3.64 左右，而 3.64 也是前波的 低点所在的一个位置。那前波低点所在位置形成是一个颈线的位置。换言之呢，就如果说美债殖率在这边进一步的跌破 3.6 的话，那对股市是有利的。但是呢，它如果往上升的话，你要小心，它可能会伴随美元指数的上升，那同时伴随 VIX 的往上弹升，那要小心股市的后市。所以美元指数也是观察重点。不过我个人觉得啦，就算它再继续往上升吧，它也很难升到 4.25 这个位置。换言之，要去突破 4.25 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联准会升息已经到尾声了嘛，也就是说尽管明年可能会再升个几码，或者说今年12月还会再升两码，后面还有在三码到四码的一个升息空间，但是再升的空间真的已经很有限了。而美国联准会的这个决策官员在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这个FOMC 的这个会议纪要，11月的会议纪要已经讲很清楚，因为说绝大多数的官员认为这个升息步调是有必要放缓了。那这个就很明确的告诉各位，就是说升息已经可能到尾声了。那升息到尾声的话，照来讲，那美国的这个十年期国债殖率应该不会再过高了。不会再过高的话，我倒觉得现在目前呢进行债券的布局啊，其实是有利的一个机会，只不过就是说怎么布局，而且布局的步伐是什么，那就是另外一回事，这等一下再跟各位报告。那大家看到最近美债殖率的下修啊，其实美债的价格也出现了反弹。那今年美债十年期债券的这个最大的跌幅曾经一度来到 20%， 现在目前稍有这个修复的情况，但是远远跟这个2021年的高点比呢，是远远差距很大的一段幅度，代表说呢还蛮有漏的，也就是说后面几年，债券的漏其实是不少，如果说美国联准会真的停止升息，而且呢到2024年一如市场预期开始降息的话，那当然后面的这个债券的一个多头市场就可期了，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讲说现在，这个债优于股的情况。而这个债优于股，我记得在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的直播或者自讲里面，我都不断有跟各位提到这样的一个想法，让大家来参考，现阶段其实，对一些中长天期，尤其是今年跌了很多的一些优质公司债，其实不失为是一个慢慢开始可能我们可以去思考布局的机会点。那至于说台股到底会不会有选后行情，我们先撇开选举这个因素，我们先来看一看历年来，这个台股十二月加权指数集中交易场表现。那我这边有个统计资料给各位参考，各位可以看到，这条粉红色线，它越往第四季它是越往上升，这条绿色线它越往第四季它是越往 下跌。那这两条线是什么？就是一个平均上涨点数跟一个平均下跌点数，所以也就是说呢，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越往第四季呢，每一个月的平均上涨点数呢 越明显的往上升，那越往这个第四季呢，这个下跌的这个平均点数就越往下降。换言之，就进入到第四季行情，就是相对偏向多方的一个行情。好，那至于说平均涨幅是这条蓝色线，各位可以看到，11月12月很明显的翘起来，所以这一次走了一整年的空头，到 10月11月12月果然出现了这样的效应。那我们统计过去35年，大家可以看到，应该讲过去35年12月，过去35年12月上涨的次数有27个月，下跌只有8个月。那平均涨点呢是196点，平均涨幅是 2.6%。 那上涨的一个多方的这个几率呢是高达 77%，比11月的 61% 还高哦。好，所以12月，是台股这个一整年12个月里面最好的一个月份。 那所以如果我们从 过去35年台股12月的表现来看，那台股12月照理来讲我们应该是要做多的而非做空的，即使是这一波段已经弹了2000点上来，那有利于季节因素的情况之下应该还是偏多思考，尤其现在目前是一个多方进行式嘛，所以多方进行式的情况之下你 更应该是偏多思考。好，那至于说再回到选举因素，我们来看一下，根据 C-Money 他所统计出来最近五届县市长选举之后台股的表现。好，我们可以看到他统计出来哪五届呢？2014年，应该这样讲吧，就是从最早的2005年到2009年到2014年到2018年到2002年、哦、这几届、哦、那个县上选举之后、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20天好了几乎都是上涨，也就选举之后的一个月、哦、几乎都是上涨。那选举之后的一个多月呢，有下跌了，但是下跌只有一次、哦、其他四次都是上涨，而且涨势还比较蛮明显。那选举之后的六个月、哦、60天哦、选举之后20天40天跟60天各位看到60天也只有一个月一次下跌，其他4次也都是上涨，而且涨势也蛮明显、哦、那这 一方面是12月的季节因素，一方面呢、哦、就我刚所讲的，我认为地方选举其实对台股中线的行情它的影响性其实不大、哦、真正大的是总统选举，总统选举会涉及到两岸政策、哦、会涉及到台湾定位的问题，会涉及到、经济财政、哦、这些很重要的政府部会的这个 主掌权，那这些呢才会是关系到台湾金融市场台湾股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非是地方选举了哈。那当然地方选举会被视为是总统大选的前哨战，所以哪个政党在地方选举表现的比较好，那当然就是可以看出一些气势。那这一次呢各位已经看到结果，这边就不多说了哈。那至于说最近十届选前选后台股的表现，我们来看到选后好了，选前就不用看了哦、选前的事情没什么好看，现在都已经过了选举，选后一个月各位可以看到上涨几率是 90%， 选后两个月上涨几率是 90%， 也就是 90% 九成选后一个月到两个月都是上涨、那这个平均的变动、哦、这个选后一个月的涨幅是 9.9%， 选后两个月的涨幅是 14.1%、哦、都很明显的上涨、哦、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呢，我们对于选举行情、之后到12月其实我们应该是抱持多方的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还是要回到这边就跟各位讲说，其实关键、哦、还在于说美股、哦、在这一个礼拜的转折、哦、以及呢我们刚刚所讲鲍尔还有呢 PCE 公布出来的情况对美股的影响、哦、标准普尔500指数能不能站上200日均线、哦、甚至站稳200日均线进一步往上挺升，这些我觉得呢才会是真正影响台股、哦、很重要的方向。如果说美股不尽人意了，哦、那即使台股十二月或者选后我们 看到上涨的几率相对在历史经验显示是高的，我认为呢多方行情都会受到一些折扣、哦、都会打折扣、哦、所以说、如果说呢美股能维持我刚所讲的一个比较偏多的格局的话，那台股当然就顺势而上了、哦、这应该就毋庸置疑了、哦、那至于说如果美股不尽人意、哦、那台股呢、在 多头的季节因素之下呢，也许它还可以维持一个相对比美股强一点的格局，但是呢绝对就会行情大打折扣了，这是我今天要提出的结论。那至于说美银看2023年到底他看什么，十大交易策略是什么，今天先跟各位提一下，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我再跟各位来谈一下我认为明年我个人观察的大趋势大方向是什么。那美银认为说呢明年美股呢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报酬率是零了，也就是说他认为明年美股是基本上没有行情的，报酬率是零。那美元呢明年他认为是跌 6%、哦、那事实上跌 6% 恐不恐怖，也不怎么恐怖嘛，因为单是、11月美元指数已经跌掉了 5-6% 了嘛，单是11月就跌掉了 5%， 这是可能十多年来美元指数最大的单月跌幅、哦、那明年一整年就跌这个月的一个跌幅的话也没什么了不起、哦、那但是呢他告诉你美元是下跌的，美股没行情，那美债是有行情的、哦、各位看到不管是美国的这个 high yield、哦、这个高收益债，或是说十年期国债high yield， 或是说呢 IG 就 investment grade、哦、这个投资等级的债券，投资等级债券有 12-13% 的报酬率，那这个美国十年期国债只有 7-8% 的报酬率、哦、然后呢高、这个垃圾债也有 7-8% 的报酬率，油呢他认为可以涨 5-6%、5-6%、哦、 那至于说在黄金呢，他认为表现最好的15%到20%的一个黄金的涨幅，他很看好黄金啊。另外呢，铜他认为可以涨25%。好，这个是美银看啊明年的这个主要的交易策略哈，他一些价格的变动哈，他们所估出来的状况，那这个是估出来状况，提供大家参考，而不代表美银一定是神啊，哦，他看的一定是准啊，但我们就参考哈，他毕竟也是一个华尔街的大投行啊，看法是值得大家去参考，而去做他这个推演之后的背后的一个思维逻辑的拿捏了。好，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喽，我是阮慕驊，我们就下次再见。好，那再次提醒大家。哦，台湾金融诈骗猖獗，哦，请各位呢不要误信那些什么简讯啦，啊哦，或者是什么任何赖传给你的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讯息，尤其是用我的名字，哦，说要送你什么东西，书也好，什么东西也好，叫你加入那个连结，哦，去连结它，或者是说呢，加入那个赖账号，你就会拿到一本书干什么的，哦，那千万不要收到这种诈骗讯息的这个引诱，哦，而使得你损失重大的金钱，哦，在此提醒大家，哦，那祝大家这个投资顺利，啊，祝大家身体健康，我是阮慕驊，我们下次见，拜拜。